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在整个第十五章里面，从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到耶路撒冷见耶稣，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之后，耶稣就退到推罗西顿。所以在这整个十五章两段的经文，你可以看到它不是只有马太的刻意的安排，不是只有讨论到遗传啊，或是讨论到律法啊，或是讨论到清洁啊。你透过这整章的去观看前半段，这些人特别来到格尼撒勒，就是加利利湖这个地方，来找耶稣谈论什么叫清洁。而耶稣退到推罗西顿是刻意的，在推罗西顿那边遇到了一个迦南的妇人，他在那边也施行了神迹奇事，让四千人可以吃饱。所以在这整个十五章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可以来去明白哈。我用整章的一个概念来去看。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一群人文士跟法利赛人来找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了古人的遗传，就是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啊，不是说不注重清洁了，而是他们没有按照那个洗手的礼仪或是洗手的规范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程序啊。他们从耶路撒冷千里迢迢来到格尼撒勒，就是加利利湖的旁边，就是要来质问耶稣这件事情。耶稣的回答有几个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要明白。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所以第四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是神说的。但他下面说，就是他们这些人啊，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的给你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耶稣说，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而废了神的诫命。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有啊，多的是啊。我服侍跟实习一些的教会，就发现人很注重，哇，这个是很重要的事，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啊，这个是教会多年来很重要的事工啊，这是教会多年来我们都是这么做的。这是我刚实习的时候常听到的一件事，我当时不懂啊，也是很认真。但是后来现在回来回头想想，什么叫做遗传？亲爱的家人，就是让你可以躲在宗教的规范和行为里面，但是却不去尽你自己应当与神该负的责任。就是透过一些宗教的规范和行为，让你以为你在侍奉神，实际上你并没有真实的与神有面对面的经历。你只是透过做一些事情，参与一些聚会，你好像做到了一些事情，以至于让你觉得这就叫服侍神，这就叫做敬拜神，这会让你得救。亲爱的家人，在你我今天所服侍的团体，或者是我们所参与的教会你一定要对自己常常去说，主啊，我要明白你的话，我要常常的与你有面对面的经历。牧师讲得很好啊，名讲员讲得很对，给我们培训的人，给我们教课的人，哇，讲得也真的不错。但是亲爱的家人，不能够取代，绝对不能够取代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读经祷告等候神的经历。现在太多人，我们都想走一个捷径啊，叫做素食型的信仰，就是一种很简单的信仰。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圣经我也看不懂，哎呀，我也不了解神学。你只要告诉我，牧师，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做，我就好好的操练一二三啊！我相信我的生命可以改变，我的困难可以解决，我的人生就可以更好。这就是造成人的遗传而取代了神的诫命的危机。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这有个名牧师讲着这句话，哦，先知讲了这句话，某某使徒讲了这句话，哇，有个很有名的教师讲了这句话，他们的话我们倒很清楚，但圣经讲什么话我们倒不太了解，因为看不懂。 所以久而久之，我们越来越不想读圣经，而越来越去喜欢听别人讲道，去听，去参加受训，这都很好。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哈，这不能够取代你直接面对面与神建立的关系。求主真的怜悯我们，有时候耶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啊，在现今的教会里面也都发生。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到我们的生活，他很有可能真的会对我们讲这句话哦：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神的诫命就是竭力的爱他，神的诫命就是为他去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不是到普天下去去传福音，是使万民做神的门徒。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真的去明白什么叫神的诫命，什么叫神的心意，什么叫做神在乎你我生命当中他在乎的事，他要与我们与他相亲相近。文士跟法利赛人可以走这么多天，只是为了要去找耶稣说他的门徒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因为他们在乎这件事。圣经里面有吗？好像有说到洁净不洁净。圣经里面有说吗？哎，有说吃东西要注意到什么是分别的，什么是不分别的。但圣经里面却没有讲到吃饭前得一定要洗手啊。这种就是让你就觉得对圣经一种好像似是而非，好像有提到又好像不是很清楚，好像有说到但我也不是很明白。然后那我们就给你一些法则吧，一二三你照着做，你就是靠近主啦，你的生命就得胜啦，这就是要倚靠神啦。亲爱的家人，这是很危险的，这个就叫做人的遗传，反而使你废了神的诫命。求主祝福你，不管你在哪个教会聚会，不管你是福音派，不管你是灵恩派，不管是你是传福音的教会，还是强调你要更多的是往内里去的一个内在生活的教会，都很注意到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让你的心去连于主，去敬拜他，不是以你参加各样的聚会来取代你与神私底下建立的一个亲身亲密的关系。耶稣在那个时代说这句话，今日他也要对他的教会说这句话。第二点，我们要来看在第七节到第九节，耶稣指的这些人说假冒为善的人，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在第八节第九节，耶稣引用以赛亚书29章说，这百姓用嘴唇皆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哇，我就觉得耶稣的解经是很有启示的啊。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是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啊，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是真的去敬拜神，但耶稣却说以赛亚是指着他们说预言。哇，我就会问到，就是说今天我在看旧约，今天我在读圣经，我会不会觉得这个神是对我的责备跟提醒呢？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啊，读旧约都在读历史啊，读新约哈，我们是看到教会的建造的过程，读新约就是读道德，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的认知。当我们在读旧约跟读新约的时候，你要有个概念，耶稣他可能借由圣经的过去，或者是所写的每一句话，他对我们现今的情况再说预言。所以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向神说，主，你今天一定要对我说话，哪怕是我在读好久以前的历史，主前4000多年、6000多年的历史，不管你是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不管你是读大卫、扫罗，还是众先知，不管你是读到新约的彼得、约翰，或是保罗，你要常常有概念说，主，这是对我的灵在说话，哪怕是耶稣在责备，哪怕是在责备当时的恶人，哪怕是在提醒当初的以色列人，你倒认为这是主对我的说话。 为什么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这么懂圣经，耶稣仍然对他们说，以赛亚是指着你们说的预言。难道法利赛人不熟悉这段经文？他们当然熟悉，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这是指着他们说的预言，以至于他们拜神也是枉然。哦，主啊，求主真的怜悯我们啊。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都说，主提醒我，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很想了解这段背景，我会很想了解这段历史，我会很想知道耶稣你为什么要这样责备以色列人，我也很想看看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到底是多么的硬心啊，在背逆神。哇，看完我就觉得我懂了不少。但实际上有没有一天神突然对我们说，以赛亚或者是以西结或是保罗对你们所说的预言？哇，我就觉得圣经里面有很多提醒的话，有很多责备的话，有很多鼓励的话。很多时我们很喜欢那些鼓励我们的，哇，读诗篇啊，读耶稣的话，好被安慰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先知们在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责备那些悖逆的犹大人的时候，当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在责备那些文士的时候，当保罗在责备那些犹大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也是神有可能借这个环境来提醒跟光照我呢？所以当我读到耶稣讲的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说，主，让我不轻看你的话语，我不要觉得这叫历史，这叫道德，我要认为这是你对我说的预言。亲爱的家人，在现今这个末后的时代，好多人好喜欢听所谓的先知为他预言，好多人都拼了命去参加先知的特会。哎呦，他能不能对我说话？他能不能指明我前面的道路？哇，他能不能告诉我将来做什么？我们好想好想听预言哦，甚至在教会界当中也兴起彼此说预言，这些都很不错，我们可以彼此一些操练。但是你知道吗？最对你说的预言最准确的就是圣经。你紧紧的说，主，在我今天每一天读经的进度里面，在我今天在我读你话语的时候，对我说预言。这样的预言可能是责备，可能是安慰，可能是提醒，可能是鼓励，它可以引导你走在神的荣耀的命定的道路上面。人的话语往往会成为遗传，人的话语再怎么说的对，也不过是道理。有时候因着环境会转换，因着时代会转换，因着整个这叫做什么世代会转换，但是唯有神的话语绝不突然翻转，神的话语绝对会实现。所以你渴望听预言吗？你喜欢听预言吗？那你就每次读经的时候求神对你的灵来说话，这就是预言啊。责备的时候你就说，主啊，这就是我光照啊。鼓励的时候你就说，主，这就是我需要你。显明神的道理的时候说，主啊，我不明白，但是引导我前面的道路。当神在引导保罗，引导大卫，引导彼得，引导每一个先知的时候，你就说，主，这就是我，引导我一直明白你的心意。那么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预言都会越来越成就，真的是越来越成就。最后我们要来看耶稣在第十节到第二十节所说的什么叫做洁净。耶稣说，你们听也要明白。十一节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有点听不太懂哈。耶稣又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眼领瞎子，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所以后来彼得，感谢主，彼得就跑去问耶稣，把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啊。哇，彼得每一次去问耶稣说，把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的时候，你都发觉耶稣所解释的真的使我们的灵更有一个开启。有时候一些比喻如果不解释，你不要按着字面去认为你懂。有时候真的透过耶稣的解释，我们就才是明白原来神的心意是如此。所以这边有几个很重要的地点。第一， 那就是第一，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洁净。你从第十节一直看到整个十五章结束，强调了内在的生活里面有三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你的内心一定要常常去注意清洁跟圣洁，出来的是什么？第二，你里面一定对神要一种信心的回应，就是关于那个主耶稣退到推罗西顿对那个迦南的妇人，有时候神不按照我们的想法，不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祷告，你仍然要信心的去回应，这是一种内里的对神的绝对的信任，你的信心会加强。后面讲到四千人被喂饱，这边是说你一定要信心的跟随，你信心的跟随主下去，主怜悯我们，主不会让我们挨饿，主不会让我们缺乏，主不会让我们受这些的缺乏的苦，主会供应我们，会让我们富足。这所有都是在讲内心的事，从清洁到信心，到因着跟随而得着丰富。主一直提醒我们，透过十五章，主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进到国度的建造的里面，你去认识这位君王。马太福音要带我们认识的耶稣是君王，他是我们内心的王，他不是在乎我们外在，你聚会参加多少啦，哈，你到底有没有遵照这些的一个方式啦，你敬拜带的好不好啊，你事工成不成就啊，哇哇，你带人信主到底是不是有很卓越的一个结果啊。主这位君王他在乎我们里面内心的清洁。第二，他很在乎我们里面向着他有信心的回应。你的祷告被拒绝了，你的祷告没有照着你的方式成就了，好像有时候耶稣讲的话我们不是很明白，但我们仍然抓住耶稣所说的话，仍然持定信心说，主，我就是相信你，我就是要你，我就是绝对的跟随你，那么你的信心会被主成就，而主就照你我的信心，照着我们所要的为我们成全。最后，你只要凭着信心持续的跟定神，不疑惑的跟定神。耶稣讲的那句话真的是太美了。耶稣在第32节说，耶稣说，我怜悯他们，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哇，我就觉得主的爱的细腻哦，主的供应的细腻，就叫你不会缺乏。有时候我们走这条信仰的道路，你都觉得哇，这样跟下去，这样好好聚会下去，吃什么喝什么，我的退休金呢，我的工作呢，我会不会晋升呢？你知道吗？你信心的跟随主，看见他说他怜悯，他不忍心使我们遇见匮乏。今天五饼二鱼的神迹哈，今天这种喂饱5000人、喂饱4000人的神迹，都是在那些内心清洁、信心跟随的人的身上。亲爱的家人，你渴望看见神迹奇事吗？你渴望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大能的转换吗？耶稣说，这个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所以我常想说，有时候我里面说出来的每一句话，虽然不是坏话，但是有时候我真的要求神光照，是不是有恶念啊，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有妄政，有谤毒。我虽然没有说出这些很糟糕的话，但有时候我的说话里面就是有些的不真实，我的说话里面就是带着一点自己的动机，我的说话里面就是想让人家看见我一点，我的说话里面就是有时候隐藏着自己的自卑，有时候我的说话里面就是隐藏着自己的一些小心机哈，小打算。哎呀，主说这些事都会污秽人啊。我厉害的在主面前祷告说，主，你一定要洁净我，我若是内心不清洁，我怎么听得到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呢？我怎么有办法紧紧的跟随呢？我怎么会一种一点不疑惑的而在跟随里面经历到你的供应和丰富的这种的祝福呢？也求主给我一个彼得的心，真的常常去问神， 也求主给我像那个迦南妇人的心，常常有信心的去回问，就是这个问，就是这个跟随，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问，耶稣就回答。亲爱的家人，耶稣这边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很小心，常常跟主说，主把我栽种在你的话语里，把我栽种在你的灵里，把我栽种在你的国度里，把我栽种在你的旨意里。不要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走着走着走着，心越来越不清洁而不自知，走着走着走着，把人的遗传取代了神的律法，取代了神的诫命，走着走着走着，我越来越假冒为善，越来越假冒为善，越来越注重外面的事。求主真的怜悯我们，在你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问问自己，我该尽的责任，我在工作上该尽的责任，我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做父母该尽的责任，我有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好好的去摆上？另外，作为一个神儿女，我该有的责任，我该祷告的责任，我该传福音的责任，我该一个信心跟随赞美的责任，主啊，都放在我的里面，让我不是活在宗教的一种的规范和行为，而失去了我应当该应付的责任。我不要听到了某某有名的牧师、先知、使徒、教师，我就忘了我自己要好好读圣经的责任，好好来读你话语、祷告、等候神的责任。求主祝福我们，也祝福线上聆听的每一个家人，建立与神一个亲密的关系，注重我们内心的清洁，常常问神，神啊，你对我说，你对我说，给我可听的耳，我听，我听。最后，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让自己栽种在神的国度里面，连于神，连上这个葡萄树，我们真的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栽在这个荣耀的活水的供应的里面，我们便能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我们一切所行的尽都顺利。愿神大大赐福给您，阿们。